往前冲，光明说要往前冲，对不对？整个教会要往前走。阿周提到家里面两个巨人，不知道谁倒下来。其实巨人都要倒下来的。我今天也是一直在想最后那一段，想到后来我都想了很久，然后没办法分段，想了很久没办法想内容， 没办法去想该怎么去思考这一章的经文呢？如果我是摩西，刚才说宝云班长，宝云班长带领大家，结果没办法去台北，其实是误会了，因为他这边已经毕业了，告一段落了。那摩西是不是已经毕业呢？摩西是不是他的生命已经毕业了？如果我带领大家去啊，去应许之地啊，然后最后神就说你站在这里，你看一看就好了，其实你去不了的，其他人可以去，你去不了的。那这张经文到底要处理些什么东西呢？全部的应许都在前面，前面当他们要看应许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应许就摆在面前。当他们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前，第一个，所以应许在前面，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题目。它有三段，第一段呢，如果我要进应许之地呢，我要打败一个很重要的巨人，这仿佛是在外面最后一个巨人，就是进应许之地之前，在约旦河东最后一个巨人，就是巴山王二。那这个巨人不简单哦，这个巨人他后来一到十一节，后来就在第十一节挂号，就把这个巨人多厉害说出来了。他很厉害，因为他是利法因人，就是巨人族。整个巨人族里面最后剩下呢，这一个就是他是巨人族的代表，就是巴山王二。那他的床是铁的，长多少呢？九肘，对不对？九肘大概多少呢？九肘大概是四公尺。他的床四公尺哦，你跟我的床多长？我们应该不到两公尺哦，一般的床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一米八，对不对？一米八左右。那所以我们的高度是一米多，它的高度呢四米。哥利亚呢？大卫打败那个哥利亚呢？哥利亚的高度是五肘，再加一虎口。他是九肘哦，所以哥利亚已经不得了，他是三公尺高，可是巴山王二是四公尺高哦。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街边抬头去看巴山王，我们这边十四楼，他应该头在哪里呢？对，他应该头在十六楼。我们这样看他，他头起码在十六楼。四公尺高，对，所以他是不是很难打的巨人啊？很难打，大卫打哥利亚，全场的人都怕得不得了。哥利亚因为三米高，一个三米高的巨人远远比我们一般人高很多了，已经不能打，打不下了。现在是四米高的巴山王二啊，对，所以果然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对。他真的是巨人族里面的那个巨人啊，那么大的巨人，现在的结局是躺在坟墓里面，已经被埋葬了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选择，是要不要把巨人埋葬？他很巨大，没错，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，把他埋葬，把巨人埋葬。这个巨人多大，这个巨人多强，这个巨人四米高，没问题，他最后的命定就是被摆平。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哦！哇，原来哥利亚我都怕得要死了，现在是巴山王二啊， 三米我都打不下了，现在四米啊，对不对？那原来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的祝福，这个祝福是这边不停讲的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夺取的，六十座城。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啊，我真的很兴奋，我很想去默想我如何去在前面有六十座城等着我，我一座一座城就进去，在那边挥手跟耶稣说，谢谢耶稣，这是我的，然后再进第二座，谢谢耶稣，我攻下来了，这是我的，是你想起给我的。六十座城，用神给我们的信心把这个六十座城攻下来，等于神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啊。神预备给你的，预备给我的，丰不丰富呢？丰富哦，丰富哦。六十座城啊，六十座城里面，每一座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每一座城里面有100金牛的话，哇，六十座城就有6000头牛啊，对不对？不仅牛啊，有没有羊？有啊。有没有鸡？应该有啊。哦，以后吃鸡腿饭就不用再去找别的地方了，而且都是放山鸡啊，走地鸡啊，对不对？那总之这个东西哈，先不要讲，怕大家肚子饿了。原来我们继续想，六十座城是神应许给我放在前面的，有一个巨人，如果这个巨人不倒下，这六十座城我没办法汲取。所以可惜神又说这个巨人很高大，他4公尺高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无论这个巨人多高大，他的命定就是被打败，就是被打败。我们已经被赋予权柄了，我们已经被赋予一个极大的信心，应许地在前面，六十座城在前面。我要不要打？我不打我没办法过约旦河的，我不打我一定卡在那一边，没办法再前进的。所以原来要前进到应许地，我必须做一个选择，埋葬巨人，我要把他埋葬，我要把他处理掉，我要把他交给神，我要宣告一件事情，我要埋葬我的巨人。那个巨人无论多大，好像宝云说跟了很久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跟先生的互动，在公司没办法，你是老板，现在回到家里看我的，哎，这是巨人哦，那我们要去处理，对啊，我们要去处理这些巨人。每一个人都有巨人，我要宣告一个神今天给我们的威码，埋葬巨人，阿们。我们要埋葬他，我们前面有六十座城，我要去攻下来。前面呢，我宣告如果里面还有敌人呢，我要把他完全杀灭，不留下一个，不留下一个，所有巨人都要埋葬，一个一个都要埋葬，一个一个都要对付，一个一个无论多强大，8.32米高，想到就怕了，对啊。如果他活在现在的话，他最适合的运动就是，对，打 NBA， 对不对？根本不用打，4米高，对，根本不用打，对。所以原来每一个东西他都有他好像很难攻的地方，很难对付的地方，可是我们靠的是神，我们的应许必然可以前进。这是1到11节他要处理的一个问题，所以特别去到第11节说，原来他很高，结局都是要被消灭。第二个括号在第9节，杰西门山，西连人叫他西顿人叫他西连，亚摩利人叫他西尼尔。黑门山，一般人把他叫不同的叫法，西顿人叫他西连，西连是好像那个盔甲里面保护胸膛的这个部分，他就是叫西连的意思。亚摩利人把他叫西尼尔，西尼尔就是雪山，有雪的山。那可惜这边呢，圣经说他叫什么山？黑门山，黑门山原文就是圣所。神要把一个圣所给我们，神要把一个应许给我们的，是跟他相遇的地方，是有他应许的地方，他答应同在的地方。我要汲取这个祝福， 我一定可以找到黑门山，我一定可以靠神的恩典埋葬巨人，然后进到神所给我安息的地方，他的同在，一个圣所。第一大段就是一到十一节，第二段十二到二十节，十二到二十节呢讲到分地，因为约旦河东已经有一大片土地了，所以有两个半支派，他们就想要得着这个地。好，就是哪两个支派呢？流便、加德，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。那这两个半支派就要说，我们喜欢这里，我们要这里。那当他们说我们喜欢我们要这里的时候，它产生一个危机，那个危机就是我们安于现状。当我们安于现状，这个东西很好，够了，不错，好，已经算是约旦河旁边了，而且这个地也是肥沃的，所以够了，我们不需要进迦南美地，我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几座棚，对，三座棚，对，就可以享受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原来另外一个巨人就是我们的满足于现状，这个现状有时候不是满足，有时候是无可奈何，说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怕冒险，我们怕征战，我们怕挑战，我们怕要付代价，所以不敢再前进，这里就好了。摩西本来很生气的，如果读到那个好像民数记三十二章那个地方，摩西本来很生气，你们的意思是不是你们就留在这边不前进？你怎么看待你的弟兄？两个半支派不前进，那剩下九个半支派他们继续打吗？你有没有为到你们的弟兄去想神给他们的应许？以色列本身的观念不是一个人的观念，是一族的观念，如同昨天我们说的弟兄，要为到你的弟兄，好像连那个以扫的后裔他们都顾念，都顾念，都经过以东地，都不让他们有惊吓，何况是同一族，都是以色列人呢？第十八节，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，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生出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面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一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这里提到两个地，一个是你们的地，一个是他们的地。让我们可以继续前进的是什么？原来我不满足于现状，我不满足于我已经好像得到一些东西，我要去想是他们有没有得到。今天我们要为到同运祷告，为到很多东西争取，我们想的是什么？他们另外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想到是另外一些人。原来生命能够前进，不光是为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，生命能够前进是因为我会为别人去想，他们有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，他们有没有办法进到神跟人所立的约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为他人去想，我才不会满足于现状。很多东西我们愿意做下去，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野心哦。如果是因为自己的野心，动机就不纯正。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装备？对，我装备，我读学房是因为我会成长，我成长完呢要做什么？我毕业完呢要做什么？毕业完很简单，再读下一个东西，再找东西再来读。那我岂不是都是为自己吗？一直在进修，一直好像要去追求一些东西。这边要讲一个东西，如果我要进应许基地，我要打破一个只是为自己的思考， 要开始想一个整体的思考，一个为别人，他们呢，如何让他们也得地，我就要拿着兵器去。这两个半支派要拿着兵器为到九个半支派一同征战，一同征战，那应许才可以落实，才可以一同蒙福。正如我们要为整个台湾征战一样，以及整个台湾蒙福，我们才蒙福啊，对不对？台湾现在状况其实不是很好，对啊。我们的讲员昨天去一些地方，一个超市去逛，他说3年前他们来这边逛，跟昨天去逛很大的分别。整个卖场只有他们三个人，只有他们三个人。好，他们大概下课只有五六点嘛，五六点一个超商一个大卖场，应该人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他去那边只有他们三个人，然后其中一个服务员，一个男生就跟他说：“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我在这边工作了5年了。”那天心牧师就问他：“哎，那你为什么要走？”他说：“还不走？难道我在这边等死吗？已经没有生意了，对啊，已经没有生意了。”一个大卖场三个人，只剩下三只小猫，对啊。那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光景哦，台湾的一个光景。轮到我们去吃饭的时候，那地方蛮多人的，又好像经济还不算太差嘛。那同桌吃饭的有一个人就说：“因为这叫小确幸，那个价位还不算太高，饭总是要吃。”所以就有一些用小确幸来满足一下自己里面的，好像对经济不好的一些东西里面的不舒服，啊，那可是要用多余的钱去买一些东西呢，尽量省，不买，对，原来这是一个现状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为台湾去求啊？我们要不要拿着兵器前进，为整个其他我们的百姓一同去守望？以及求神怜悯，让整个繁荣祝福回到台湾来，让整个台湾有不一样的光景。对，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前进的事，永远有一个应许在前面。这个前面的应许，我要去思考，是不光是我自己要进去，我要打败巨人，没错，可是我也要为别人征战，对，一同前进。一同前进，那我们自己的家要不要征战？要。那别人的家呢？也要，对啊。所以我们要兴起，大量兴起是什么？家庭事工，对啊，大量兴起，让每一个家庭都有被扶持。这是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，让我们继续前进应许之地。那后来这个两个半支派就一起打咯。对，一起打，就把他攻下来。两个半支派是蛮可惜的，他们始终有一个思考的方法是安于现状。这个安于现状的思考方法，终于他们是比起约旦河西其他的九个半支派，他们比起来是比较早灭亡的，他们是比较早被消灭的。所以原来没有去到应许基地，只是站在边缘，好像有一些祝福，结局还是提早被消灭的。如果我们太早满足于现状的话，我得到的东西很容易就失去了，因为没有继续前进。除非继续前进，对啊，我如果继续前进，人会不会后退？我们早晚都会后退一点点嘛，所以趁有力的时候前进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前进多一点，后退两步，哦，原来我前进了7步，那后退两步，我还年终结算还前进了5步，所以原来可以前进的时候要快速前进，要赶快前进，跨进另外一个阶段。我退的时候还是不会退的太多，如果我一开始就不全力前进，我一退的时候可能就退得更远了，对，所以原来趁要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它。 趁一个季节可以快速前进的时候快速前进，对吧？因为在快速前进的季节，它有一种恩膏，就是顺流。顺着流是不是轻松一下子哈，轻舟已过万重山哈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就过了很多的山，很多的难关。第三大段是最不容易处理的，21到29节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，我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两王所行的，耶和华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我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你已将你的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。摩西很会祷告，对不对？很会祷告，然后把神的荣耀先讲一番，把神的作为先讲了一番，讲完之后呢，求你，求你。一个人，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，爸爸，我知道你是很慷慨的人，爸爸，我知道你做事情呢从来不计较，爸爸，你为了孩子，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你愿意付出一切的，现在求你。哎呦，你这样心会不会软下来啊？会哦，立刻会软哦，因为他很会摸你的感觉啊。所以神会为什么跟摩西说罢了，不是骂他哦，我觉得神不是在骂他哦，神是跟摩西说，摩西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祷告了，对吧？你真的很了解我，你很摸到我的心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讲，对，你再讲我就要违背我自己了。对，你不能再讲，摩西停。所以原来是摩西很被摸到，那神呢？神也很被摸到。对，所以两个都在爱里面，摩西很了解神，神也很了解摩西。所以就在那个祷告当中，神对他说：“罢了，不要祷告，停了，因为你了解我的属性，我的属性已经做了一个判断，已经做了一个判断。”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是我是神，我必须根据一些重要的法则去行事，我不能够让我的法则，我的属性这个完全被违背。所以摩西，你没办法进迦南，你没办法进迦南。如果摩西你进迦南的话，请问进迦南的元帅是谁？就是你了，他就不是约书亚了。你前面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，约书亚说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你带队，整个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。如果神要把整个棒子交给约书亚成就新的世代的话，摩西就要承担他那一个世代要承担的东西，我们要承担我们这个世代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去成全下一个世代。这是每一个世代有的责任，每一个责任不一样。所以神好像仿佛对摩西说，摩西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很心疼你没办法进迦南地，可是你就是要做一个责任，承担上一个世代该承担的。上一个世代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去，所以摩西你也会在旷野里面结束你的一生。摩西听起来难不难过呢？很难过的。所以摩西为什么不停在那边责备百姓？因为你们啊，他在上一章已经讲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啊，神向我发怒啊，因为你们啊，我进不了迦南地啊，对啊。所以摩西好像在灵里面知道一个东西，他自己虽然有责任，他击打磐石，他没有根据神的吩咐，对啊，他有责任。可是更大的东西，仿佛他在承担上一个世代的，他在承担一些东西。一个死在迦南，就是死在那个旷野，摩西；另外一个进迦南地，他叫约书亚。两个代表两个世代，上一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，两个在代表神的两个面，一个是神的公义，一个是神的怜悯。一个是代表真理，一个是代表恩典， 对，所以恩典的部分本来不配得的就进迦南地了，是恩典。摩西呢好像代表是律法的部分，律法是如果你犯罪就是犯罪，如果你悖逆就是悖逆，所以就算是一气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荣我，一气就是悖逆，对，那你也代表整个民族，你要承担以色列人的，对，那如同神有没有承担我们的罪孽一样，如同如果有罪就是有罪，所以天父说我派我的爱子来承担一样，都一样。所以这段经文它的很难处理的点是，为什么神你那么爱摩西，摩西那么忠心，都不能进去承担领袖的承担，领袖必须有那一份承担他的下面的百姓，对，那所以一个领袖有没有承担他是关键点，如果领袖没有承担，我们要重新思考他是不是领袖，对啊，如果在选举里面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，他有没有承担，如果他做得好，我们当然期待每一个选出来都做得好啊，可是做得好做不好有一些是客观环境的问题，客观环境不一定是我们都能做的，至少他是不是有承担力，对啊，愿意承担整个要做的事情。摩西很伟大，他承担，摩西很会祷告，他说神啊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求你求你，神说够了，不要再求，我的心已经在消化了，你在求 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后来神说，可是他爱不爱摩西，神很爱摩西，神把摩西就带到山上面跟摩西说什么，你看你看看有多重要，看很重要，看很重要。整个希伯来信仰的特点是看，门徒问耶稣父亲你住在哪里，耶稣说什么，你们来看。信仰有一个很强的特点，就是我能够在灵里面有启示，我灵里面有一个发现，我灵里面有看见，我就可以前进去到我看见的那个点，这就是看。我不是因为读到圣经头脑想，想完之后我说嗯，原来圣经有讲这一段我就可以进去了，不，理性读完之后圣经还是圣经，我还是我，唯有看，我看完之后好像一个打开，整个眼界的打开，那我会不会就觉得哦，我要，我羡慕，我想进去。如果神今天把60座城都在我面前打开的话，你会不会说我要？如果神今天让我得到一个启示，4公尺高的巴沙王二现在的结局就是躺平在坟墓里面，那我会不会一看见立刻有信心去埋葬我的巨人？所以全部的东西是看，领袖必须有一个眼光看，从看里面产生突破，看里面产生渴慕，看里面用信心进去。摩西在山上看，所以神一方面拒绝摩西你不可以进迦南地，可是第二方面神带领摩西说来，我带你的灵进迦南地，你的眼睛看，看的时候神与他同在，当他的眼睛看神与他同在的时候，其实摩西整个心整个灵就可以进去了。所以神说原则根据我的一个法则你不能进去，可是因着爱我带你的灵进去，你用你的眼睛观看。所以摩西是又没有进迦南地，又已经进去了，又已经进去了，这是神整个爱的一个表现。所以原来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好像觉得我没办法进到神你给我的那个应许，因为那个应许好像又大又难，好像很遥远，好像我的生命很软弱，好像我很多的问题我进不去，我跨不过。 可是神今天说，你明白我的属性吗？你明白我的属性吗？如果你明白我的属性，你向我求，我也会在灵里面开你的眼界，以及你灵里面也看得见应许之地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对，这就是这一章经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应许，永远都在我的前面，它是可见的，它是能够看的。我如果明白这个东西是可见可看，我只要勇敢把那个巨人埋葬，勇敢攻那六十座城，勇敢去消灭我里面一个一个敌人，然后呢，我也勇敢去为自己征战，同时也为别人征战，因为它是一个群体。接下来是我来承担我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，我去托住下一个时代，我去成全下一个时代，如同摩西跟约书亚说，我成全你。约书亚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前进。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有一个使命，我们去成全别人。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有一个使命，外面有太多太多有需要流离失所的人，太多了，我们要起来，起来为到我的弟兄姐妹征战，起来为到下一个世代征战。应许永远在前面，可是它不是遥不可及的，它是可以伸手去汲取的，它是可以张开眼睛去观看的。我跟你必见神的荣耀。阿们。我们来敬拜神。